没有人能够生出一个拯救者，只有上帝他亲自的，他的设想，他的行为，才能够产生这样的救赎主。当我们来看基督的降生的时候，我们首先来看玛利亚的她的位置。我们来看她是玛利亚是怎样的去领受这么一个让人惊奇的这么一个宣告。这是以色列长久等待的弥赛亚。玛利亚她在加利利这边，与耶路撒冷很远，她是一个熟悉圣经的人，她是一个童女，他肯定是不断的向主祷告弥赛亚的诞生。他知道罗马政府对以色列的欺压，他也盼望上帝应许之地的荣耀，他愿上帝成就他的应许。他渴望以色列成为世界各国的光，他知道上帝要施行拯救，但是他没有想到上帝要借着玛利亚来成就这事。你可能会祷告很多，上帝可能会用你的祷告来成就他的旨意。玛利有很多的计划，他已经订婚了，他与约瑟订婚，是一个年轻的木匠，是当时在社会地位上是比较低的，晚上他会梦想他会怎么样去装饰他们的新家。白天呢，他用针和线把他的梦都织进他要织的东西里面。他像以色列的女人一样祷告，主啊，求你让我像利亚一样信实啊，让利亚一样有果子，让我像拉结一样被你爱。就在他这样的欢喜和计划当中，他遇到了一个让他很惊讶的访问。 他的盼望，他的梦想突然就一都破灭了，都掉在了他的脚前。一个天使的报信者，他来了，一个天使来。他在26节，蒙大恩的女子，他说你是蒙大恩的，所以这个蒙大恩的话就是恩典蒙受很大的女子。玛利亚就成了一个恩典的对象。你看这30节，蒙恩了，在上帝面前。不是说这个恩的话是要给别人的恩，而是他领受了一个恩典。上帝向他显明了大恩。上帝大大的爱了玛利亚。一个10几岁的女孩被上帝如此的恩待了。为什么玛利亚她会被上帝这样的爱呢？首先呢，她玛利亚她的蒙恩呢，是她的罪得赦免了，因为她就是一个罪人。罗马天主教说玛利亚她也是，她罗马天主教认为她没有罪。当耶稣12岁的时候留在圣殿，没有跟他们回加利利的时候，玛利亚跟着丈夫回来责备耶稣，这也是罪。上帝呢，他使用罪人来完成他的旨意。在耶稣的家谱中有提到了5个妇女，这5个妇女都是罪人。玛利亚呢，被上帝是非常特殊的方式。那么大家有人说玛利亚可能是她是最为蒙福的女人，但是他仍然是罪人，因为上帝，他是蒙恩了，因为上帝与他同在。在路加福音11章说， 有人说怀你的妇女有福了，但耶稣说啊，那是遵行神旨意的人有福了。玛利亚是蒙了大福，因为她的罪得赦免。你们在座的，耶稣基督的降生对你有特别的意义吗？你是否也被上帝恩待了？你是否在基督里面找到了一切呢？这就是为什么玛利亚蒙恩了，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他的福分呢，是因为他是被上帝来拣选做我们主的母亲，这是特别的。当然这样的话，我们要避免不要去崇拜玛利亚，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不能把玛利亚很贬低，因为她是很特别的。这是一个极其的荣耀，她把我们的主给生下来。伊丽莎伯是一个年纪大的女人，当玛利亚来到伊丽莎伯的时候，伊丽莎伯因为主的母来了很高兴，是我主的母。这就是玛利亚她的荣耀。玛利亚她的感情也是比较复杂的，她是一个蒙了大恩的女子，但她自己的罪，世界的罪，也让她感到困惑，也穿透她的心。她将来会看到自己的儿子赤身露体的被人钉在十字架上，这是多大的一个荣耀，这个女孩能够成为耶稣的母亲。她是一个怀着上帝的人，这是多么的荣耀。他不仅仅是一个只是一个人的一个怀孕者，他是我们的主的母亲。他是一个很大的荣耀，也是很大的责任。这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福分。耶稣基督就这样的 好像基因放入了人类的历史当中。上帝把基督赐给了人类，我们的救主不是从无中生出的，他是取了人的血和肉，在律法以下生的。多么的一个奥秘，多么的一个荣耀。这位主被称为是奇妙测试永在的父，全能的主。而玛利亚是这样的一位的母亲。玛利亚她是第二个亚当的母亲，你会想玛利亚会一定会非常非常的感恩。你是这样的超乎超然，确实玛利亚是蒙了大恩了。你看玛利亚把我们的主这样的带到了人间，这个基督是带着人身，带着人的灵魂，在这样的童女身上，基督就承运了。他是这样的，好像非常的脆弱一样，在人的母腹当中。这位上帝之子借着玛利亚童女，他成就了人生进入这个世界。他有他母亲的他的基因，他的文化，他的环境，他不仅是成为真实的人，而成为普通的人。他是我们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都是借着玛利亚。他基督来到这么靠近的来到我们中间，救恩非常的靠近你。这位基督是罪人的救主，信的人他把一切的指望都放在他身上，这是多么让人惊讶的事情，这是多么的有福。玛利亚在世世代代的人中拣选了玛利亚来使基督承运。基督成为真正的人，与我们一样。玛利亚是不可思议的蒙了恩，她是蒙了大恩的女子。同时呢，她也感到很困惑，为什么呢？与 玛利亚与加百列的相遇感到很困惑。因为这个信息让人困惑，人们会怎么想？一个童女，她会生产，有怀孕，这是不可能的。玛利亚的生命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她要成为我们主的母。玛利亚，她是代表着那活着的教会，她也代表着你和我。如果你是一个真的一个信徒的话，我们都是一个普通的人，玛利亚感到困惑，她不知道这件事情会对她产生怎样的影响，同时她也有很大的勇气，她也没有，她虽然感到困惑，但是没有感到很忧郁抑郁。这意味着什么呢？他将来生活会产生怎样的变化呢？这次怀孕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也可能是一个很让人尴尬的事情。那么约瑟会怎样说呢？约瑟要不要我了呢？但是天使说，你要怀的胎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你是否在生命当中有过这样的事情？你要遇到一件事情，这件事要改变你的一生，特别是你重生的那一刻，你会改变一切，你对上帝的看法也变了，对灵舍的看法也变了。你会好像进入另外一个大家庭，你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但同时也是超过你能受的。玛利亚她感到困惑，这些都意味着什么呢？这也不是很不正常的，如果上帝突然显现，即使是通过他的话语，我们有的时候感到受不了。当上帝向摩西显现的时候，摩西说，我做不了，我不能说话。耶利米也是这样，保罗也是这样。保罗身上有一根刺，他有喜乐，希望被上帝使用，但同时有一种不能承受的这样的感受。我怎么能够 怀着上帝的，我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他感到困惑。当我16岁的时候，我突然被上帝呼召，我感到实在是难以承受。我看到这样的呼召，我感到很兴奋，但是这确实是改变一生的。我只是一个害羞的一个十几岁的男孩，我怎么能够做这样的被上帝呼召呢？这个女孩玛利亚，她也是很困惑。我们自己的限制，自己的有限会很大，我们因着这样的有限，我们会向上帝呼喊，我们做不到。我有这么多的弱点、危险、问题，我怎么能够成就你的旨意呢？有的时候你会因为上帝给你的责任感到很困惑，我们因为害怕而感到困惑，我们愿意看见，用眼睛肉眼看见，我们有许多不确定的时候，我们人性就是想需要看见，然后我们才能往前走。但是我的恩典是够用你的，所以你即使是不可能的，你也往前走。我要带你过这个难关。你是否到过这样的境况呢？你来到一个境地步，你必须完全的依靠神。上帝承诺了他要做这个，你就成为上帝手中的工具，你的生命就翻天覆地的改变了。你会怎么样回应呢？玛利亚她感到很困惑，然后她开始思想这个天使的访问。她下拜，他他说我是主的仆女婢女，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相信你和你的话语，我不想从你的道路中迈开一步，向旁迈开一步。不管你的应许是什么，就照着那个话，那个应许，让我在那样的话中行走。她是一个蒙大恩的女子，我们先唱诗。 312的一到四节。心中的问题好像谜语一样，困惑都在玛利亚的心中快速的行驶。哦，这样的话，我的未婚夫，我的朋友，他们会怎么想？而且上帝自己是父亲，自己可能被人用石头打死，或者人家指控我亵渎神，这些都放在了他年轻的一个女孩的身上。玛丽，她放下了一切的问题，她来到上帝的面前，她在上帝面前下跪，她说：“看哪，我是婢女，是仆人的意思，是一个很愿意的一个婢女，女仆。”我是主的仆人，主的奴隶。我不顾这些问题，我只要信靠上帝，就是这些了。保罗使徒和雅各使徒，他们都说我们是主的奴隶仆人。 我爸爸常常这么说。他说进入坟墓的人，他心中有很多的没有解开的谜语，但是上帝用这些没有解开的谜语让他依靠那万能的上帝。上帝教导我们很多教训，我来说四五件事情。他上帝教导是玛丽的这种顺服所教导的。第一个呢，玛利亚让我们要降服于上帝的旨意。他把自己的所有的抗议，所有的自己的想法都放下了。他可以有各种理由来拒绝上帝，因为这样的话很可能让我死去，但是他降服于上帝旨意。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你是否有什么事情还没有降服于上帝呢？你是否说但是你与上帝来吵嘴，你想要改变上帝的旨意，你甚至与上帝的旨意相斗争。玛利亚教导了我们，你要寻求圣灵的帮助，说我是主的使女，愿你的旨意你的话语成就。人一生中有一件很美的事情，我们找到恩典，借着圣灵的帮助，我们能够完全的降服。这是非常的让人惊讶的。世界上最自由的人，却是把自己的旨意完全降服于主的人。我是被捆绑，但是我自由了。你看看自己的生活，你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但是你最终降服在上帝的旨意之下，这样会使你得自由。你愿意的被上帝好像捆绑，成为他的仆人。哦，仅仅是对你上帝的羔羊，我来了。我虽然有很多的谜语，很多的困惑害怕，你要全部的降服。这并不意味着你不再想你的未来，但是是在顺服中想着未来。 我只是属于你，我来了，上帝的羔羊。他为着祷告。第二个教导，玛丽的顺服告诉我们，上帝的旨意是最好的。我们知道故事的结尾，即使是耶稣的受死穿透了玛利亚的心，但是耶稣会复活。你生活中不知道它的结果，特别是你开始的时候，我们有自己的意思，上帝的旨意要摧毁我们的旨意，让我们降服于他。当我们学习在他的旨意之下低头，这就是上帝使我们成熟的一个方法。我们知道上帝的意思总是最好的，上帝是万事互相效力。我父亲的道路是总是正确的道路。有一个事情，我们要成为上帝要我们成的人。即使如果我知道我在上帝的道路当中，即使这个道路很难，我爱神，我愿意行他的旨意，我自己的雄心抱负都没有成就，或者是跟我想的不一样，现在发生的事情也不是我想要的，但是因为是上帝的旨意，因为上帝从来不犯错误，他就给我的出人意外的平安。这就是玛丽在这里所有的。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我全是你的，你拿把我拿去，你无论怎么样想做什么，让每个字，就是关于耶稣诞生的宣告，都成就在我身上。他渴望上帝的话语成就在他身上。希腊文的原文这个词告诉我们，让这个事情成就吧。这个它的时态叫 Eros 时态，它是说不一定现在就发生在我身上，但是这个成就肯定是上帝要成就。不要改变一丁点你的旨意，都成就在我身上吧。当你达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的时候，你知道上帝对你不会去对你做错事。玛利亚更进一步说，你就做吧，我说我愿意。 因为上帝的旨意是对我们最好的旨意。信徒，你回头看的话，你知道自己需要这些试炼，需要这些好的地方，难受的地方。上帝昨天没有对你犯了任何的错误，为什么你会觉得上帝会犯错误在今天或者明天呢？你要相信上帝。第三个，玛丽的这个顺服教导我们，这个顺服的这种首要性。你知道扫罗王的故事中，顺服比献祭更好。我们个人的满足、个人的发展、个人的成就，都不如顺服重要。上帝的旨意呢，与我们自己的个人的发展可能不同。玛利亚在说，虽然我不太明白你所有的话语，有点害怕，但是你的话语成就在我身，我已经委身于你的向你的降服。你如果是信徒的话，这就是你的渴望，你愿意被上帝使用。我每天的祷告是，主啊，你让我有用，也让我有果子。我做什么，我不做什么，什么是我的优先，我愿意被上帝来使用。我愿意被上帝使用，即使他让我们付出代价，也是恩典。基督的整个生命就是成就上帝的旨意。所以使徒教导我们，让我们每一天生活都像基督一样，他愿意被上帝使用，不管他做什么。上帝让我做什么？主啊，你让我今天做什么？那个顺服是看起来是很被动的，也是很主动的。被动是因为他是因为要顺服上帝的旨意，又是很主动的，因为我愿意做。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目标。我们如果是信徒的话，我们万一被上帝使用来做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今天上午问你，从基督里头，他是那唯一的救主，这就是他希望，他愿意你降服于他。你自己有一个十年愿景目标是这样，你有一些好处，想这些十年计划，当然有一些好处，但是我的目标愿景是，我是顺服于神， 让他能够愿意顺服，只要他带哪里我就跟到哪里。我们看到上帝的计划进来的时候，我们个人的梦想可能就会破碎了。我们的旨意与上帝旨意不同的时候，上帝会击碎我们的旨意，我们的梦想。我们常常是说我的国降临，我的旨意成就，怎么样把从我的改成你的，上帝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意思要放下来被破碎。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意一直很好，我们的健康一直很好，但是你说我是主的使女，愿你的旨意化于成就。这样上帝能够按照他的旨意来塑造我们，上帝把我们那个小小的那个梦想来使我们的意思顺服于他的旨意。你要相信上帝，他的旨意胜过你的旨意。我们看到玛丽的顺服教导我们是那个赤裸的信，完全依靠上帝话语的应许。这种赤裸的信的话，它就是完全的相信他，不再是用眼睛来行事，而是凭着信心。事情会怎么成就呢？但是玛利亚她就相信了，这就是一个单纯的一个信心。但是在人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神凡事都能。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将来，这是我们的基督教，这是我们的救主，是最把不可能的变为可能。他道成了肉身，这样以至于拯救人，这是怎样的一个对照？是一个信的沉默和一个不信的沉默有多大的不同？如果看到上帝做什么的话，你有一个不信的沉默，这四周的这种耶稣诞生季节的这个系列讲道，愿这样的上帝的灵在你里面工作，让你能够安静的顺服于上帝的旨意。你爱着顺服于上帝，以利亚的上帝，他在你身上成就奇事，他是出于恩典，你投降于他。 祈求恩典，你说看哪，使女努力在你面前，你照着你的旨意，你的话语成就，阿们。天上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了玛利亚的那伟大的榜样，基督他在人的子宫中受孕，让我们能够被带到主耶稣的面前，让我们有信心并且只在耶稣上帝身上，求你赐福于我们，与我们同在，求你赐福于会员课程，还有今天下午的 HHOM， 还有华语的敬拜也求你赐福那些教理问答课的孩子们，让他们有一段好的休息。求你让我们思想我们自己的生活，让我们都学习降服于上帝，宝贵的永远正确的上帝的旨意，我们奉耶稣的名，阿们。